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怀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照来复习。马太福音22章第9节，耶稣基督用这句话告诉他的门徒们，要把福音大大的传开。米勒派的信徒有一种迫切感，要警告世人预备迎接耶稣的再来。他们所使用的主要途径之一呢，就是召开帐篷大会。当时呢，大家知道美国的社会还是一个农业性的社会，工业呢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发达，所以当大家在农活做完了时候，在收获的季节结束的时候呢，才有时间聚在一起探讨灵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刻呢是最方便的，大家选一块地方，支起帐篷来。弟兄姐妹们从各个地方呢，开着马车呀，来到，然后在这里有好几天的时间，大家一起祷告、查经、听讲道。所以这种会议呢，就叫帐篷大会。帐篷大会呢，是从19世纪初开始呢，由巡礼会的信徒和其他的一些人呢采用的宗教聚会方式。那么当时米勒派的信徒呢，也就学着用这种方式，要把主耶稣即将快要到来的这一个消息呢传开。1842年5月，在波士顿举行的大会提议，当时呢就通过了要举办首次米勒派的帐篷大会。那时候1843年的到来已迫在眉睫，而大多数世人尚未听到警告呢。米勒派的信徒们认为呢，耶稣基督即将于1843年来临。柯林兹当时的一位信徒呢，写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写道：“我坚信耶稣将在1843年归来，我期待的未来除了荣耀，别无其他。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去唤醒沉睡的童女，拯救生灵，我们必须加倍的做工，不分昼夜的做工。上帝已速速派我们出去，把最后的邀请发出去，我们必须诚恳的劳力，恳请众人进来，填满主的殿堂。信心坚定的基督徒已经团结起来帮助我们，半夜的呐喊声必须传遍每个山谷、每个山头和平原。西安的罪人要在敬畏中发抖，危机必先来到，然后恩典的大门就要紧紧关上。他们必须意识到，现在不信，永无未来。”所以在1842年，米勒派的信徒心头承担着重重的迫切感和责任感。就在柯林兹写下了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些话语的第二天，具有深远意义的波士顿大会呢，就在贝约瑟的主持下呢开幕了。贝约瑟这个名字呢，他的英文的原文是 Joseph Bates， 就是约瑟夫·贝茨。那么，当时在波士顿召开的这个大会，通过决议要举办帐篷大会。不但如此呢，他们还专门成立了组委会。帐篷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出半夜的呐喊，唤醒罪人，洁净基督徒。一些米勒派信徒觉得尝试举办这样的会议本身呢就有点勉强，毕竟召开一次帐篷大会可是要花大力气的，这是一种大型的活动啊，需要很多的人力财力来主持。那么一些人就质疑了，开始说风凉话了，什么就那么几个富林信徒还想召开帐篷大会，他们连举行家庭聚会都难。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困难呢是很多的，但是富林信徒们至少是愿意尝试一下，上帝也报答了他们的信心。据后来估计啊，在头两次的帐篷大会期间就有500到600人归向了上帝。那么从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表面的困难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上帝的赐福。不管人有什么样的计划，如果没有上帝的赐福，你计划的再周全，投入的精力人力财力再多，也不一定能够成功，不一定能够取得你预期的效果。但是如果有上帝的灵在你的计划当中，那么天下无难事。上帝今天仍然愿意赐福那些凭着信心迈出步子去做尝试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圣工当中多多的动脑子，用巧妙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把福音传开。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诗篇69篇第9节的经文。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事情，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里面呢如同火烧。当你带着这样的激情为上帝去做工的时候呢，可以说你整个身心都能调动起来，投入到其中去。1838年，米勒就基督复临发表的讲稿有一份呢到了查尔斯·费奇的手中。查尔斯·费奇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废奴运动人士。什么是废奴运动呢？大家知道，在美国早期的时候，当时呢，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有很多的非洲人被卖到了美国来做奴隶。那么很多富林信徒呢，在当时是反对奴隶制的。查尔斯·费奇他是长老会的牧师，他在3月5号1838年3月5号给米勒的 信中呢这样说，我已经拜读过你的讲稿了，我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怀着一种对圣经以外的任何书都从未有过的兴趣来研读的，我将你所讲的与圣经和历史加以比较，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令我怀疑您的论点的地方。查尔斯·费奇在读了米勒就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这个查经学习写的这个文章之后呢，他完全的接受了米勒的观点。费奇呢，不愧是一个热心而且诚恳的人，他不满足于只学习一遍，没多久呢，他就把米勒的书通读了6遍。他在自己的笔记当中写道， 我的思想被这个主题给深深的淹没了。也就是说呢，他每天所想的都是耶稣基督快要降临了，没有别的东西。可见呢，威廉米勒的研究成果对查尔斯费奇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在米勒的信息的驱使下呢，查尔斯费奇立刻向波士顿的居民著文，宣讲自己那新发现的信仰。3月4日，他就米勒的观点呢讲了两篇道。第二天，他热情洋溢地给米勒写信说，我愿意做高墙上的守望者，愿意吹响嘹亮的号角。费奇告诉米勒，3月6日那一天，为迈出尽职尽责的一大步，他将按照约定在波士顿传教者协会前宣读一篇有关复临论点的文章。传道者协会呢，就是由牧师、传道人组织起来的一个组织。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其实就是方便传道人之间的互相的联络和学习，定期呢召开会议，分享一下自己教会里发生的情况等等，可以说呢是一个联谊会。那么查尔斯费奇呢就决定在召开这个传道人协会的时候呢，他要读一读威廉米勒的文章。但是有时候大家要知道，热心会冲昏了知识和智慧的头脑。1836年3月6日，查尔斯·费奇当众宣读了基督复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文章，结果呢，他出丑了。这位热心的传道人在几乎没有时间推敲米勒论点的情况下呢，就这样读下去，结果听众们的反应呢，让他受惊不小。其他的传道人认为他是一派胡言。查尔斯·费奇后来回忆道，众人哄堂大笑，我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傻瓜。此后呢，他不再宣讲耶稣基督的迫切归来了。他后来又说，对人的畏惧导致了我的失败。但是这位传道人呢，没有完全放弃。几年以后，1841年，查尔斯·费奇再一次结合圣经研究了这个话题。他后来呢，成为复临运动最有力的倡言人之一。他是米勒派中唯一一位没有经历1844年10月大失望的一位领导人。那么在9月末寒风凛冽的一天，在纽约的水牛城，他在冰冷刺骨的伊利湖中为信徒施洗，这是1844年9月的时候。当时是可以说是过了中秋了。那么在纽约这样靠北的地方呢，当时的气候已经非常寒冷了。1844年的9月，1844年的10月，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即将到来了。所以呢，查尔斯·费奇积极地为人施洗。本来呢，他要准备回到住处换下自己的湿衣服，但是鉴于受洗的群众这么多，他又两次回到湖边为更多的信徒施洗。由于长时间在寒冷的环境里为人施洗，查尔斯·费奇病倒了，并于10月14日辞世安息。但是即使是在奄奄一息之际，这位39岁的信徒仍然燃烧着热情。他说，我只是小睡一会儿，不久就会在那复活的大日醒来。大家想一想，39岁的年龄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很多年的工作呢可以做。但是查尔斯·费奇就因为在这寒冷的水中为众多的信徒施洗，生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已经是十月中了，那么他们认为呢，再有大概十天的时间，耶稣基督就要到来了。所以当时查尔斯·费奇是带着一种信心说呢，我只是小睡一会儿，不久呢就会在那复活的大日醒来。那么米勒派当时呢认为自己是在传讲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第一个天使的信息。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启示录第十四章六节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当时呢，米勒派的信徒认为呢，审判的时刻一定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复临。当时复临信徒呢并不是一个分开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而是呢他们跟自己当地的教会呢是联合在一起的。大家呢各自在各自的教会里面去聚会，浸礼会也好，长老会也好，卫斯理公会也好，路德宗也好。在这些信徒当中呢，由于这一部分信徒特别的相信威廉米勒的有关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理论，所以呢被称为米勒派的复临信徒。那么随着1844年十月份的到来，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复临信徒认为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呢他们就忍不住的迫切的向世人宣讲，赶快悔改迎接耶稣。久而久之呢，各自教会里的人耳朵都听腻了，这些复临信徒天天讲的就是耶稣再过几个星期就到了，那么听得他们呢心烦意乱，于是呢逐渐的就把这些复临信徒呢排斥出了教会。被自己平时热爱的教会开除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那么这些复临信徒呢当时为了传讲耶稣基督到来的信息而被各自的教会开除了，他们认为呢这是其他的教会的成员没有热爱真理，所以呢才不容得他们在教会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还有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些被踢出教会的复临信徒呢就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开除离开原有的教会，其实呢就是因为受到了巴比伦的逼迫。好啊，既然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即将复临，那么我就离开，我在这里呢待不下去了，既然你们不寻求真理，我就出去了。所以呢在当时那种为了耶稣基督复临而产生的热情激情当中呢，可以说教会里面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因为当一个人的激情战胜了理性理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责备说当时的复临信徒他们的这种热情是错误的， 尽管历史证明他们当时对2300日的预言的理解呢，有一部分的确是错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2300日的预言结束的时刻真正做了什么，他们理解错了。所以呢，他们在1844年10月份经历了大失望，因为耶稣没有在那一个月到来。这些信徒的确理解错了预言，但是他们的热情，他们热爱主，盼望主早日到来，没有什么过错。当时呢，我们还要提一下，美国有奴隶制的存在，北方呢比较自由，那么南方基本上呢有很多的奴隶主的庄园存在。很多富林信徒呢就感受到了耶稣基督即将到来了，那些在奴役当中的黑人怎么办呢？他们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呢？所以呢，很多复临信徒呢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带着胆量呢就进入到了南方，要传讲耶稣基督归来的消息。贝约瑟呢，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传道士，他呢呼吁当时的富林信徒为传道士募捐，派传道士呢到南方去工作。这些传道士在南方的城镇呢不受那些奴隶主的欢迎，当他们向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把他们赶出了城市。但是这些传道士呢毫无畏惧，继续的前进。有一次贝约瑟呢就被带到了当地的法庭，法官审问他为什么来到南方传讲耶稣基督复临，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奴隶解放了带走啊？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呢，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为奴隶主呢带来了很多的利润，丰厚的利润。南方的经济呢主要就是靠奴隶的辛勤劳作，所以当时的社会结构呢不允许有人试图破坏这样的结构，这样的制度。所以贝约瑟呢被带到了法庭上，法官就问他，你来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奴隶都解放了带走啊？贝约瑟这样说，法官大人，没错，我是废奴运动的倡导者，我来到这里呢不但是要得到你们的奴隶，我还要得到你。他这句话呢当然是带有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呢，我不但要把福音传给这些黑人的奴隶，也要传给你，让福音呢赢得你，给你带来永生。所以这些传道士毫无畏惧的到美国的南方，深入到黑人的社区当中呢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呢他们也需要一定的技巧，他们会趁奴隶主不注意的时候呢亲自的给这些奴隶呢讲福音。这些奴隶如饥似渴的追求真理，认真的听他们讲述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好消息。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到来了，世界上哪里还会有奴隶制的存在呢？那就是人类得解放的一天。所以基督复临的信息在南方的奴隶当中呢也是大受欢迎的。我们感谢上帝带领着这些传道士在艰难的地区艰难的社会当中呢不断的做工，接触各个阶层的人。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陌生的环境里面，都有很多的生灵需要听到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 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你愿意凭着信心带着上帝的赐福走到这些人当中，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吗？我们从今天的学课当中看到，早期的复临信徒对真理是那样的渴求，那样的热心，愿意为真理呢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也是耶稣基督呼吁你和我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做的事情。愿主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把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消息呢大大的传开，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上帝的大家庭当中。好了，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艾德真的希望您能够通过今天的学习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从我们所走过的路学习经验，学习教训，帮助您在生活当中有坚定的信心。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或者呢想得到我们印刷的一些灵修小册子，比如说信仰与你，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寄给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写给爱德收，爱是爱心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我们还有免费的函授课程呢供您选择，如果您喜欢的话也请来信注明。爱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